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前两天我们在英国遇到了一件大事儿，就是女王驾崩啊，就是伊丽莎白二世逝世。其实那天下午先宣布的是说，医生在密切的监视她的身体状况。收到了这个新闻推送以后，我们调戏栏目的 Gigi 就马上在群里说啊，终于有机会可以看一部叫查理三世的话剧了。那他的这个消息发出来没有多久啊，真正的查理三世就随着女王已死，国王万岁的这个宣誓就诞生了。所以我们今天正好就用这个机会看一部2015年，我暂且把这个年份定在这里。Michael Bartlett 是一个英国的电视也是戏剧的一个剧作家编写的，叫 King Charles III， 就是查理三世这么一部话剧。和我们一起录音的是深圳连线的 Gigi， 还有刚刚从这个 Lake Michigan 像维纳斯一样游泳出来走上岸的方照。方照你好。 Gigi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基基，要不你跟大家说两句，就是这个剧作家和怎么会就是胆大包天啊，有人敢在这个女王还在世的时候就写了一个以她的葬礼啊开头的这么一部剧。
他就是Mike Butler， 就是麦克巴特利，在豆瓣上是，在国内的话可能我们最熟悉他的就是他的那个电视剧福特斯医生Dr. Foster， 他就是有两集，就是讲那个婚外情的一套电视剧，就是忘了是15年、17年左右吧，是那个时候是很红的。然后他其实在英国的话是一个挺著名的剧作家，大概是2007、2008年的时候，他写了几套剧。在那个伦敦的那个皇庭剧场里面就非常卖座，然后之后的话他可能就是每年都会有一部最小一部新剧在英国不同的那种大剧场里面演出。他比较特殊，他可能是就是新人里面比较特殊的，就是他基本上每一套戏的风格跟内容的区别都很大。我记得他写了一套叫 Game， 就是关于游戏的，然后他就是也是利用了很多就是那种电脑video game 的那种就是电脑游戏的那种模式去写，他写的还是人际关系，然后还做了一套戏叫好像是伦敦地震还是 Earthquake in London， 还是忘了是最后Earthquake 某一个城市好像是伦敦，然后就是讲就是那种环保啊地球啊，然后就是舞台上是三四十人的那种大制作。我们今天看的这套 King Charles III 就是查理三世，很特别的就是除了他的那个内容是讲就是英国的皇室当时就是所有人都是活着的人他这套戏是以那个是以诗歌体来写的，就是用莎士比亚的那个 iambic pentameter， 就是阴阳五步格的这个诗歌体，整套戏都是用这个诗歌体来写。而且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活人作家的话很少会用诗歌体来写话剧，因为很多时候都 很难成功，非常容易失败，因为你会听，你听着他们在舞台上可能现代的人讲现代的话，但是格式因为特别工整，你就会觉得很别扭，然后就是你会觉得他很装，然后你就是完全出戏了。
这部剧里也有一些时候会有这个感觉，
但是因为他可能这个内容皇室他把这个他有很多是跟莎士比亚的那个历史剧有联系，所以你其实还是开头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么奇怪，但是很快你就接受了他这个设定，你又不会觉得他说话特别别扭，因为他可能讲的事情都是比较那种宏观一点呗。
是是是。
然后这套剧好像是1415年的时候在伦敦上演的，在北伦敦的那个 Almida 剧场，然后他在 Almida 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卖座，公布出来的时候就大家都是很怀疑，就是干嘛写一套这样的剧，就是很多人都没看就已经开骂了，但是观众还是很受欢迎。英国的话就是英国的全国巡演了，然后后来还去了什么澳大利亚，也是去了百老汇演出，然后当年他就是赢了那个Olivier Awards 的那个最佳的新剧本 Best Play，然后托尼奖也好像得了5个那个提名，但是好像没赢。然后后来的话就是这套剧就是在很多国家，就是加拿大，就是很多英语国家都有上演，然后也有很多学校会去演这套戏，因为可能他这套戏还是角色比较多，然后也是比较平均的，就是不是说一个大主角，他都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出彩。据说他就是这几年他每次上演的话，他可能也会有稍稍调整那个内容，跟着那个皇室的那个就是他这家人的
新陈代谢
的发展会做一点调整，就是说不会跟这个现实脱离的这么远。
其实我们看的这个版本已经不是一个舞台版了，起码 Gigi 能够找到资源的这个版本是 BBC 翻拍的一个版本，我有
电影版，
对，
是在他应该卡了很多内容，应该也写了一点新的内容，就是我们看的这个版本只是1.5个小时，那舞台剧的话肯定应该是那种2个多小时的有中场休息，因为他是说是一个五幕的一个剧嘛。
好呀，然后我们请那个方照介绍一下这部剧的内容，然后但有一个开场的问题，就是 Gigi 提到了不仅他是用这种尸体写的，也有很多莎翁剧的影子，然后我剧透一点点，就是戴安娜王妃甚至是以一个幽灵的形式也有出现，对，然后吊一吊大家的胃口。方照请讲。
那这部剧呢是大概1617年的时候 BBC 翻拍的电影嘛，所以它在那个内容上也是与时俱进的，我觉得在哈里王子这个部分应该是看得最明显的。就是我也给大家提供一些简单的时间线，就是1617年英国皇室的婚姻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当时哈里王子应该是还没有和 Meghan 结婚因为他们应该是18年才完婚嘛。但是呢这个威廉王子已经和凯特王妃已经完婚了，而且已经生了小孩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在就是我们讲 succession 这个王位继承上的一个脉络已经比较清晰了就是如果是就是伊丽莎白女儿，就现在当然她已经去世了，就在当时如果是她去世的话，那么首先就是由 Charles接替王位，然后如果 Charles 去世以后呢就是由 William 接替王位，如果 William 接替王位以后， William 去世以后呢就是由他的小孩来接替王位其实就不是 Harry 了，因为只有在William 还没有小孩，没有起码是没有这个成年男性的这个情况没有男性子嗣的情况下才会考虑是Harry 嘛，所以他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是第五、第六顺位
已经可以领盒饭了，
对，所以这也是和他在剧中的表现和他在现实中的很多表现都是密切相关的嘛那么这个剧呢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几天前甚至应该说是这一两天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女皇驾崩了那么她去世以后呢就会有很多的这种 这种公开的活动，这些活动呢都是事先已经有安排好的比如说目前现在在英国伦敦正在进行的活动之一一帆也是经过了这个排队的队伍，就是在伦敦尽管现在天气也不是特别好在风雨之下，这个我们应该说是十里长街送总理呢，还是这个就是怀念毛主席呢，反正就是两者之一吧。可能唯一跟怀念毛主席就是那个不是特别一样的，就是你没有哭的，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哭的那么撕心裂肺，
还有
就可能很多人是
毛主席到现在大家还没有怀念完，还可以瞻仰遗容，对吧？而且
毛主席现在还是可以的，对对对对对，现在还是可以的
孙中山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不是也算现在还可以？你去绕一圈，就是当时孙中山，
但是不可以瞻仰遗容不可以瞻仰遗容，对，是没有水晶棺的就是这个是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女王也没有。
女王也没有。那如果按照这样的话，但那如果按照这样的话，这个范围扩的就太广了。因为你比如说在什么林肯纪念堂，你也可以绕一圈什么什么对。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戏的开场呢，就是一个群众正在悼念这个刚刚驾崩的这个女王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这个时候呢 ，Charles III 他就出来了他出来以后呢，他就表示他自己呢要独立的这个来呈现在民众的面前，他不准备和首相一起按照安排的方法向民众致意然后这个他继位以后呢，就出现了第一次的这个就是首相这个觐见女王，也是一个就是 NT Live 有的这么一个戏码。那么在第一次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Charles III 呢，他就掌握了主动权他就说你们最近要过一个关于言论自由的法案我估计这个法案它是什么内容，可能也是编剧会与时俱进的修改的，可能在那个时候是个言论自由的法案，可能之后会是一个脱欧的法案，或者在之后会是一个环保的法案，对吧？就是或者是一个 COVID 的法案然后他就说我对这个法案的内容是不满意的所以呢我不能够签字这个呢就涉及到这个英国的一个这个仪式性的行为，就是说君主呢会在一些法案通过以后呢签字让它发生效力这和美国其实一样的，就议院在通过一个法案以后呢，总统呢是要签字让它发生效力。当然了在美国历史上呢，确实有过一些这个总统就是在几经修改之后依然不签字，然后引起这个信任危机，也就是对议院的信任危机的事情，在美国历史上发生过很零星的几次。那么在这一次呢，就是在他把一个君主的权力呢去适用到了一个英国现在一个已经完全是君主是一个虚位君主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引发了一次这个宪政的这个危机那么在这个危机的发生的过程中呢他们就是最主要拍摄的对象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么三家人吧第一家就是刚刚继位的这个 Charles III 和卡米拉王后他们家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家呢，就是这个William 他们这家在从首相处得到了这个宪政危机即将发生的他们家的一个情况。最后一个就是还没有结婚的这个 Harry 王子，他现在正在外面呢和一个黑人女孩叫 Jessica 他们正在谈恋爱。那么这个黑人女孩呢，就是她是比较典型的，我觉得这个比较 progressive 的这种大学生，就是她会认为这个现在这种王室体制可能已经是完全和时代脱钩了然后呢他们所代表的一些价值观也是这个Jessica 他不能够认可的。那么在这个宪政危机继续发酵的过程中呢，这三家人呢就体现出了非常不同的态度比如说卡米拉呢，他就在餐桌旁说我们家人终于聚在一起了，我们终于可以好好一起吃饭了其实呢就是一个团结大多数的态度那么当然这个 Charles 他是非常希望，就是他也不仅是希望了，他应该说是非常有信心的认为他家族的所有成员是会团结在一起的，而且他也似乎在某些事情上表现的比真实生活中的 Charles 还要更加的激进主动和就是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或者说媒体所报道的那么在任何事上都优柔 寡断，他是一个非常有决绝性的君主，甚至呢他在对他的潜意识里，当这个戴安娜出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戴安娜对他说的话也是他自己对他自己说的话，就是我要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君王啊！我想今天很多世界上的领导人好像都有这样子的想法啊，我要成为这个自谁谁以来最伟大的谁谁啊。那么这个是他们家的反应。那么第二家就是威廉他们家的反应。那么威廉他们家呢，就是最开始呢威廉是比较想支持他父亲的，但是后来呢这个事情呢就比较失控了就是在伦敦的市内啊，还有包括英国的其他一些地方呢，都发生了巨大的这种民众就是感觉从感觉上来讲，感觉是民众只有一派，就是他们都不是很想要这个君主制了。因为这个首相呢，在这个法案没有通过以后呢，他就希望呢投票通过这个不需要君主就可以签署任何法律的这个议案。在这个投票即将进行的时候呢查尔斯就冲进了这个英国的下议院并且宣布呢他要解散议会。所有的这些场景呢，其实在英国历史上呢都是发生过的那个就是他这里呢就其实玩了一个梗嘛，因为是查尔斯二世他解散了议会然后这个在这个情况下就发生了我们所知道这个就是英国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就是他们这个 John Stuart 这个王朝被推翻，然后这个国会所领导的这个 Cromwell 所领导的这个军队呢，也最后把这个 Charles 二世呢以叛国罪砍了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当然了，这个是在沙翁过世以后才发生的
事
那么对但是这个就是这些事情它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由这个一场小小的宫廷政变我刚刚说了这个哈里王子呢，他是在和在和这个 Jessica 谈恋爱，那么哈里王子呢是希望脱离这个王室成为平民。这个威廉呢就是觉得呢，因为他爸这么做了，所以他的子孙和他自己就可能没有国王这个位置好当了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凯特王妃反复的这个激励和怂恿之下那么凯特王妃在这个剧里也有很多的独白，这些独白呢都是表示他呢好像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野心勃勃的意思吧，反正这个凯特在这个在这个剧里是一个坏女人的形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显然是和她现实生活中好像不是特别一样然后这个在这个她的这个鼓励下呢，这个威廉呢就发起了一场宫廷政变这场宫廷政变呢，实际上我不是特别的信服就是他们呢就采取了一个逼宫的形式，他意思就是对这个查尔斯三世说呢，如果你还是坚持要解散议会，现在有这么多民众的抗议你还把坦克开到了我们这个白金汉宫的广场上如果你还是要这么做的话那我们所有的人呢就都会跟你脱离关系，你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们，同时你也再也见不到你的所有的这些grandchildren 了所有的这些人你就别指望见了那这个时候呢for some reason 这个查尔斯三世呢就签署了一个退位的这么一个协议也就是呢在女皇死后的三个月之后的加冕仪式上呢，他并不会真正被加冕成国王而是呢威廉和这个凯特王妃他们两人呢会同时被加冕为国王和王后当然可能呢编剧在这个时候也意识到这样一个宫廷政变不是特别有说服力他又中间加入了一些民众调查的情节，意思就是说呢大多数的民众对威廉的支持率都是比对他的支持率要高的我觉得这一点呢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成立但如果查尔斯三世真的做了他在电影中做的这些事情的话，那可能这个支持率很快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了，是吧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最后一幕呢就是这个查尔斯三世呢从这个坎特伯雷大主教手中把这个皇位呢抢了过来以后，所有人都惊讶了，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是不是要给自己 啊，戴上，就像拿破仑一样啊，因为啊，拿破仑当时嫌慢，就把这个皇位抢了过来，自己给自己戴上了，是吧？啊，这个啊，就是他就把皇位抢了过来，抢了过来以后呢，就把这个皇冠呢啊，给这个啊，就是威廉戴上了，然后他就缓缓的走出了这个加冕仪式的这个啊典礼，然后所有人就共同起身啊欢呼说天佑吾皇啊，天佑吾皇，天佑吾皇啊，大概就是要欢呼啊三声吧，应该是啊，然后这个电影呢就啊结束了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节啊。它中间就像基基啊之前提到的，肯定也是有一些删节的，我也明显的能够看出来有一些场景它可能是作为电影来说，它表现就不用像话剧那样就是那么具体吧，啊，他就是啊，会比较仓促啊，或者什么的。
哇，方照介绍的非常全面，然后就其实它就是一个宪法的危机，对吧？然后接着就是一个宫廷政变来解决这个危机。这里边的内在逻辑就是说，通过威廉直接继位，他们就会向公众说，那之前查理三世他拒绝签署法案是一个他有一点老糊涂了的行为，然后是给他一个台阶下，那其实他年纪也大了，就退休去了，所以我们就把王位直接给威廉。然后我想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触及到这个宪政危机的这个点，这个事实是一个关于言论自由的一个法案。这个法案的他当时在14年讲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因为和我个人有一点点一个交集的事情，就是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曾经这个媒体大亨默多克在英国的议会接受质询的时候，他老婆前妻邓文迪坐在他旁边，然后有一个人怎么要去打默多克，然后邓文迪飞起来帮他挡了一下，你们有这个印象吗？
有有有，这个事情非常有名啊。
对，这是12年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情。邓文迪挡他的那一天，我就在议会里看他们这一个聆讯，这一场就是质问默多克的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是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当时在那边。为什么我会那么大兴趣去看呢？其实就是因为为什么默多克会被议会叫去问话，就是他旗下的这个新闻国际集团长期以来，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在英国或者是澳大利亚美国政治中有一些呼风唤雨，就其实树敌很多，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的记者和编辑确实用了一些比较下作的手段窃取啊名人的一些信息。具体的说，就是在那个年代的西方有很多人还很流行留语音，就是以前我们看电影那种录音带留一个 voicemail 这个东西，然后在那个年代，比如说你的电信的这个所有人的 voicemail 都有一个初始密码，大概就是111或者是112。那你如果打去听你 voicemail 的这个电话，然后输入了你自己的手机号，然后你再输入一些初始密码或者是一些常用的四字密码的时候，这些记者就听到了非常多，包括威廉王子的秘书啊，还有很多好莱坞演员、体育明星、足球教练这些，这就是都是小报关心的这些话题，还有政治家的他们的语音留言。然后他们由这些语音留言就写了很多其实有点侵犯到隐私和让那些人费解的信息，就说他是怎么得知有这些信息的。那这件事情在英国政坛媒体界，因为媒体界其他的讨厌那个默多克集团的这些媒体也是大肆的报道，所以有一个长达可能一两年的一个叫 Leveson Inquiry， 就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独立调查团在调查这件事情。那我去听的那一天，就是这个独立调查团让默多克来回答问题。那在这部剧里，他们所谓的这个有一点争议的法律呢，在这部剧里就是说，那政府就立了一个新的法案来限制起码是平面媒体可以登什么样的东西，不能登什么样的东西，或者以及他们如果登了错误的信息要有什么惩罚，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有点像从某种程度上，可能这个剧作家有点把它弄成一个国安法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让国王觉得他限制了媒体的自由。然后我觉得还有
一个媒体管理法，
对，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去理解这个国王在这里面的这个象征意义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就是主席令啊就颁布了法律嘛哈，那我们都是听党中央的，但是呢我们国家也有一个象征性的颁布法律的这个机制啊，就是它仅仅是一个象征，但如果说这个象征性的机构哪一天就是要来否定一项官方的政策的时候，其实也会带来某种意义上的现任危机，然后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人大委员长是会被罢免的。其实就把这个我觉得国家和这些人的位置一调换就可以理解了，就查理三世有点像我们的人大委员长，他有一天中要专门要来做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就带来了这个宪政危机。然后我的这个调皮的解读完了之后，就是基基你自己回答一下，就是说你觉得这部剧从语言之外，它从人物或者是其他方面是和有一些沙翁剧有一些关联吗？
其实是有很多关联。我们看的电影版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查理他就说了一段话，这几句话应该是在舞台版上是没有的。那个开场他说的那段话跟这个理查三世 Richard III 我觉得感觉很像，就是理查三世他最出名的一句就是 Now is the winter of discontent， 就是他就是说啊，现在就是因为理查三世的开始的时候也是一个君皇死了，然后就是有一个权力的，当时因为还是在内战，所以当时是有一个权力的一个真空，然后我们的男主角出来就是说啊，现在就有很多名分，但是我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去夺权，巴巴巴就是说了一堆，说了几句话，就是把整个故事的那个背景立了起来。那其实反过来我们这个查理三世了，也是他一进来就是说哦，我母亲死了，然后我现在是他把他自己的担忧跟他未来要做的事情，或就是他就是变成皇帝，但是他也觉得很孤独啊等等等等，他不是太想面对这个就是不想面对的事情，他都几句话的这样带了出来，然后后面的就是他的家人，就是卡米拉，然后威灵王子凯特，他们也出来的说呀，你没事吗？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在后面再走，就是这种是，就是很莎士比亚的开场，就是有一个角色出来了，就是特别是跟那个理查三世的那个很像。那然后我们之前也是不是很久之前看过那个麦克白嘛，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凯特的这个在这套戏里面把她就是做成一个非常心机非常重的一个女生，就是装表面是装饰一个花瓶，实际上就是在后面后面就是把我们刚才方丈也说了，就是威廉最后是算是逼宫把他老爸逼了下来，但是其实这个逼宫所有的过程跟手段跟做法都是凯特跟自己去推动，而且他私人联系了那个首相去做，就是一系列的事情都是他做出来的，然后他就是某程度上是跟那个麦克伯夫人很像，就是包括他自己的独白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会怎么做，我想达到什么。这个麦克伯夫人他也有说过，我们现在没有孩子了什么什么的，然后我现在有这个机会我必须要就是把握，然后就是还有一堆话去劝说他老公去做什么做什么，就是也是有一半是劝，一半是那种激将法，就是说你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我相信你是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把老公往这个夺权的路上推上去了。然后另外就是从视觉上跟内容上都跟那个理查二世 Richard II 很像的，因为那套就是莎士比亚应该是最著名的那种逼宫戏，就是理查二世是一个美男子，爱美，不喜欢就是搞政治，因为 当时，他是1377年到1399年的一个王帝，然后当时的那种，这是在英国这个算是中世纪的时候，皇帝是需要是那种能打仗这样的大男人，而且出去就是那种很 man 的，就是你那种头发卷卷的美男子的话，就是不能，他是靠暴力去镇恶，就是他必须要有那种
就是
我
要
能
普
打
京
胜
大
仗
帝
的
的
那
那
种，
种，对吧？
对，就是他必须站出来，就是能打。然后英国就是特别是中世纪的时候，那个皇室的权力没有那么大，虽然他是神安排的皇帝，就是你的皇位是神冠予给你的。但是，因为你需要你的兄弟姐妹、表兄表弟、堂兄堂弟，他们都是大地主，所以他们要给钱给你。然后，但是他是地主的话，代表他有地、有人、有钱。然后还有那个教廷那方面，反正就是说你要压得住这一大班都是体力活的男人。那当一个爱美的皇帝上台之后，就是其实很快所有人的人心都在浮动，然后他又不愿意去做正常皇帝的那种，不停的全国巡，就是跟现在的明星有点像，全国巡演，不停的露面，他又不太想做这种事情，他就是想跟他的朋友啊什么，就是在皇宫里面过快乐的日子，然后他就被他的堂弟最后，打下来了，然后他几幕的这种就是年轻有力的，跟不符合民众对于帝皇想象的对话，跟那个理查二世是很像，包括他是抢那个皇冠的那一幕，因为当时理查二世也是说，因为他被逼下台了嘛，他就是要仪式上要把他的皇冠交给这个 Bolingbroke，就是他的应该是堂弟，然后他就交了他给他之后，他又抢回来，他说我不愿意给你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那一幕，他就是两个人拿着那个皇冠，就是皇冠在抢，的那个那一幕的话，是真的是会让你想起那套剧。然后题外话，这就是我们这个舞台版跟这电影版的导演 Rupert Gould 也是拍了 BBC 可能快10年前的那个空皇冠 Hollow Crown
OK，那个很好看，
的导演，所以你们可以有兴趣可以去看，因为那个是理查二世一直做到理查三世，是总共。如果是话剧的话，应该是8套剧，
我觉得其实
24小时。
更直接的一个，不是感觉查理三世是有这种哈姆雷特的
对，还
气
有哈
质
姆雷
嘛？
特也有鬼。
对，不仅是鬼，就是他表现出的那种内心戏，就是他不是一个，因为这部剧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人的灵魂拷问嘛，就是他自己，他是一个。宁死不屈的，就是他其实是想代表民主，代表这些精英，代表言论自由，代表宪法。他把自己看成这个化身，然后他觉得他要去抵抗一个民选的法西斯政府的一些法西斯倾向。
Hey, I'm Ryan Reynolds. Recently, I asked Mint Mobile's legal team if big wireless companies are allowed to raise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They said yes. And then when I asked if raising prices technically violates those onerous two-year contracts, they said, "What the f***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insane Hollywood ass!" So to recap,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lost weight with personalized plans from Noom, like Evan, who can't stand salads and still lost 50 pounds.
Salads generally for most people are the easy button, right? For me, that wasn't an option. I never really was a salad guy. That's just not who I am. But Noom worked for me.
Get your personalized plan today at Noom.com. Real Noom user compensated to provide their story. In 4 weeks, the typical Noom user can expect to lose 1 to 2 pounds per week. Individual results may vary.
对吧？然后，当然，这个是一
因
个
为我， 就是有一个背景，就是在英国的时间待的长的朋友就比较熟悉，因为查理他这个这七十几年都是当王储，他在英国是经常有各种的发言去，哎呀，你不能拆，不是你要拆这些很丑的楼啊，你要保护这些很好看的楼，他是。他对某一些就是对环境啊或者是建筑啊，他对某一些议题上环保啊，他相对来说他立场是很明确的。
嗯，
就是这一个法案其实就是可能对他一些比较理想性的，就是他一些跟他本身自己的人的立场是有抵触，但是跟他作为英国国王的那种遗史性的那种没有实权的那个行为了，就是他本身个人的性格跟惯性跟他需要带入的新角色有冲突了，所以最后他就是不肯签。
对，其实我都不太觉得把这些人物放在，当然我觉得为了卖票安排在今天或者是很近的未来是有关系的，但是真正的看这些人物，我觉得查尔斯、威廉可能真的就是 Harry 这个形象可能和我们的刻板印象有点像，其他人的形象我都不是特别的同意啊。我看了这部剧，其实现在就是聊一下大家的就是感受，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就是，我以为这部剧背后是有一个共和思想在的，其实这部剧是一个政治上蛮保守的立场，其实把查尔斯三世树立成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悲剧人物，对吧？就是他只是政治手腕不够强，但是他代表的那个东西其实是蛮 OK 的一个东西，所以就对吧？就跟我
他原职比较强，
对，只是说他完全低估了这个政治应该怎么玩的，所以这个是我其实一个比较出乎意料的东西，因为我感觉。我感觉英国的戏剧界应该出的这个剧应该不是这个模样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很多地方它也有一就是它的底色是幽默的，我也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仅仅存在我这儿，还是因为他们表演出了什么问题。就有时候我会觉得导演，起码导演是一直都在，他的很多语言是可以朝幽默的方向去理解的，不仅仅是哈里王子他本来就有一点幽默的形象的，就包括我觉得凯特威廉他们的那种几乎于是人造人士的这种行事风格，就是他们或者是像他们就有点像那种大公司白领式的这种行事风格，然后也会我也觉得有一点像在挖苦他们。卡米拉在里面的角色也是有一点那种，是一个有点半喜剧色彩的，就是总是不在状况内的，还和凯特吃饭的时候抢那个 iPad， 然后就是然后偶尔我也会觉得两个政治家好像一直都觉得这个国王有点蠢，有点在利用他，然后这个国王自己好像也没有特别感觉，就我也就对我就是对作者的这个本身他的那个意图我也不是很清楚啊，有时候又觉得他一直在挖苦这些人物。
我觉得他挺同情查理。
对，他这个剧的整体的风格跟我们看的那个就是平常的拍英国王室那个电视剧差异很大，就是那个伊丽莎白那个剧不是拍了很多季嘛、
嗯、
那个剧我觉得就是
The Crown,
啊 The Crown,
就是皇冠，
对对对，那个剧它就是一方面它是有纪实性的色彩嘛，另外一方面其实那个作者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倾向性嘛，他还是他肯定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不赞成完全的就是反君主的这些人的想法的，他还是有很多很多就是关于这个伊丽莎白她从小怎么就接受了这个重大的职责然后怎么守卫了这个正在崩溃的这个英帝国什么什么这个的。这个其实里面在我们看的这个话剧里面有个别的台词也有，就是这个首相在第一次就训斥了这个查尔斯三世，意思就是说你懂什么，就是你现在还想要做一个榜样或者是怎么样。 你想想看，你妈她是有这么多她不想签的法令，她都签了，对吧？
嗯、
你看你这个这么简单一个事儿，你怎么都给我这个制造这么大困难之类的啊？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也是目前英国官方在。那当然我所说的英国官方，其实是因为英国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就是说英国民众和英国的主流他们都共同认同的一件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英国民众他会去怀念这个女王，他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崇拜，而是他们其实认可君主制在维系某种层次的这个英国的这种民心啊。民众的情绪也好啊，或者是大家对于这种团结啊或者爱国主义的看法也好，他们肯定是认同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这个王室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的。但在这个剧里面呢，就像一帆说的，如果你把这样子的这个剧里面的这种稍微有一点把他们都看作是这个权力的奴仆，而不是而不是一个民主国家里面的先进这个爱国主义先锋队的这个形象的话，那他们的这些人格或者也好，或者是他们的语言也好，都有点像小丑，都比较就是包括这个主角这个查尔斯三世，他也是嘛，他肯定是还是非常脱离现实的一个人，就是一方面他就是特别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君主，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完全拒绝任何形式的和民众的直接的沟通。
他不是想当伟大的君主，他其实是有一点想当诸葛亮，你明白吗？他的所有东西都有一点存亡之秋，他要出来扶，就是要匡正一下大家走偏了的地方。就其实首相是国王，他是一个要谏言的这么一个人。有一点这种感觉，因为他也不可能当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理查二世三世这样的君主，对吧？
嗯，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剧里面的一个就是为什么首相这些人他们看上去好像是其实应该是可能可以作为一个就是作者同情对象，也不是呢，因为这个首相这些人他们也很虚伪，他们不管是这个反对党的这个领导人，还是首相这个人，他们都口口声声的说要捍卫民主，实际上呢，他们主要是想捍卫就是目前的这个议会体制，这个建立在代议制政府之上的一个议会体制。这个体制中，显然他们既是胜利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国王呢，就是希望呢，他们实现某种形式的他所希望的民主。比如说，国王会说啊，那个根据现在的这个民调，其实支持我的这个想法的人和支持他们的是一半对一半的啊，这个还说不清楚呢。那其实这是一个民主的这么一个原则嘛，因为既然是民主，我们肯定要更多的聆听这个。民众的意见，而不是说认为代议制政府就一定代表了民主的最高或者是最善的这么一个形式。
就国王也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误解，就是说他可能我就是提出这个看法呀，就是说我们一直都是说其实这个制度好的话，那在一定周期内他是可以修正自己的，对吧？即便就是说议会投了一个很差，通过了一个很差的法律，如果在实践过程中这个法律真的就是说造成了非常多的问题，那不管是法院还是说下反对党都有可能提出修正的可能性，然后这个路就会走回来。但是查理三世呢，他是假设这个法律一出，我们就马上就要进入一个那个第三帝国的这个情况了，然后所以他觉得自己是最后一道防线啊，民主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再加上他自己内心的这些问，就是在剧中表现出来的问题，就是说就是他对戴安娜的歉意啊，或者是他妈刚死呀，他要当一个明君啊，然后以及他自己很大的无处搁放的理想主义，他现在要上任三把火呀，我就觉得这些东西综合之下，他其实对于民主和实践中的民主和他的位置是有一点误读的，然后他的这个误读我觉得也是两个政治家有点不好意思向他指出的，就是出于礼貌。然后当然我觉得那个首相第一次跟他开会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但他听不进去嘛。
嗯，
哎，我刚才打断的是方照在说什么事儿。
啊，没有、啊、我就说我也可以听听积极的意见，但是起码我不是对就是说这个法案会被修改什么的抱有这么大的信心啊，就是说这个辛根堡当年确实是可以阻止希特勒上台的啊，他没有选择这么做啊。嗯，然后这个至于说这个其他地方的这种大大就形形色色的他的政府的运作方式啊，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这个 final check， 就是这么样一个国家元首他有这个veto 的这么一个权利。这个呢不好说啊，比如说在中顾委的时代是吧，这个像陈云这样的人物他就有这个否决的权利啊，尽管呢我们都知道首相是邓公啊，但是呢还是有人能够对他形成一定制约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个 high politics 啊，而不是说因为这个剧里面显然这些人他们都是希望利用一些民众的情绪来达到他们个人的目的啊，比如说不论是这个反对党的女性的领导人还是这个首相，他们都是说啊，这个君主他是在攻击我们英国伟大的这个民主体制啊，他这么一做我们这个民主就不能操作了呀，对吧？而且这个国王还破天荒的出现在了议会的现场，下令要解散议会啊。那这样的人那不就是和这个Charles II 啊，或者是和路易十六啊，这样是一样的了吗？对吧？他们是啊，这个威胁了这个就是议会的根本的这个存在的这么一个必要性啊。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里确实君主就是民主的威胁，对吧？在很长的时间里每一次的宪法改革其实都是把更多的权力给中产阶级，给更多的选民，给到直到现在他们已经就我说的他们就是说就是这个君主已经是一个已经没有任何权利了，可以说，所以他们在二十世纪很成功的把自己搞成了一个另外一种上院这种精神的领袖，或者是有点这种吉祥物的感觉，然后他又从很弱势的角度给自己出发点，给自己找了一个这种比较圣母的角色，就是。
我想在历史上君主是不是一直站在民主的对立面，这取决于你对民主的看法和你对君主这两个概念的看法。我想很确定的，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历史上君主几乎总是站在代议制政府的对立面啊，这当然是的啊，也就是议会的对立面。但是他是不是站在民主的对立面？那因为民主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事情，它是古希腊时代的一个概念嘛，对吧？啊，所以然后另外这个君主这个概念，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它窄化的话，它仅仅指 monarch 啊。那么比如说皇帝他就不是一个 monarch 啊，然后这个 king 他也不一定是一个 monarch 啊，他有可能不是。所以这些呢就是不仅仅是一些咬文嚼字的事情，而是确实就是我觉得你如何你就是如果你心目中的民主是代议制政府的话，那么确实他们就是站在了民主的对立面。如果你认为今天西方的代议制政府体制它不一定是终极的完美的，或者说是它甚至有可能是很快就会被淘汰的，那他们就不一定是站立在
我就是简单的想说，就是完全就是从有没有选票，就是说这个 franchise 这个东西它从多少人可能之前只有一个很小小圈子，到逐渐到有产阶级，然后到男生女生都有，然后再到可能跟你的财产无关，到所有成年人都有，就是说我是说他好像是这么一个一直在越来越扩大的这个过程，然后一直在稀释、
在古希腊有君主的时代，很多议题都是可以直选的啊，这个选举制度和君主它不是矛盾的啊。我们今天的选举呢，其实处理的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在极其有限的候选人当中挑出一个不太坏的人啊。今天的 Liz Truss 他能够上台也是仅仅如此，这不是攻击啊，这不是攻击代议制政府有怎么样的坏处啊。我 恰恰相反，我认为这套体制它能够在过去的三四百年中成为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主要体制，它当然是比很多其他的体制要优秀的多得多的。这只是说可能我们不能够说啊，就是说哎呀，有选举就比这个一个人的独裁要要更代表民主，它可能更好，但是它并不一定更代表民主。
因为他理论上在英国的制度是不是首相跟英女皇每周都会见面，都是汇报什么的。如果他真的是有什么问题，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提出过，受不受理是另一回事。但是因为这个时候他是等于他这个新闻自由或者是那种新闻责任的那个法律已经是走到可以去公布的时候。
对，因为他妈没管，
女王
他现在想重新管。对，
就是然后儿子现在要签名，他就不愿意签，他就是想插一，就是等于新官上任，新老板都想做点自己的事情，他就觉得我要表态。但是对于之前那几十年来说没太表啊，你就是一个人肉盖章机，你都东西来到你桌上，你签名就好了。
嗯，
你有什么要说的之前说了听不听你，我们没有人知道。
对，
他这个反叛对于议会来讲的话，就等于国王我要拿权，我就不想只是做那个吉祥物，拿出来拍照就没了。我还是想。他就觉得他自己有道德责任要管住这个国会议会，但是这个也是他没有这一套戏，至少在电影版里面他其实没有很说的很详细。因为这个其实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这个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政治危机。因为英女王跟之前的那些国皇都是一个像吉祥物，就是至少这一百年，
这个我是完全不认同的啊！我是完全不能认同所谓的英女王和以前的人都是一个吉祥物。这个以往政治的实际运作方式啊，这个首相啊，他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和这个起码在伊丽莎白以前的所有首相，他都是和这个国家的元首有非常非常多的沟通的，而他们绝不会认为我所侍奉的人是个吉祥物。而且英国上院他的否决权是20世纪才被法律给废除的。我们不要忘了这一点啊，如果没有一战和二战的话，贵族政治依然可能是我们认为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运行方式。
应该是说伊丽莎白她就是这几十年她给出你的形象是一个吉祥物。
她也不完全是，因为她在最初继位的时候呢，她也考虑过啊，她也考虑过在某些具体的事情上要否定这个这个国会。她也曾经甚至考虑过要像莎翁剧里面的一些人物一样要插手这个英国教会的一些具体的事务。这些他都曾经动摇过只不过呢，就是因为他的个人性格，还有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战后的某一些共识的达成这些政治家呢，他们越来越认为这个国王是一个吉祥物了这个分水岭我认为就是撒切尔夫人在此之前我们看看丘吉尔艾登麦克米伦这些 statesman， 他们从不认为这个，起码在他们内心里面，他们从不会简单的认为这个女皇是一个仅仅是个吉祥物。即便是工党的领导人，他们可能都不会完全这么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新进的观念
但是
我们不要把这个新进的观念。
那我们就聊天就顺着这个聊。但其实，比如说，你看爱德华八世是八世吧？对他，他自己的婚姻大事未能做主，放弃了王位。而且这个是政治家就是给他的一个唯一选择。这也可以看出其实在这个权力架构里面，其实政党的力量是挺强的，就是可以告诉他。
这就是为什么伊丽莎白成为今天的伊丽莎白。就是因为他极其深刻的受到了他伯父 这件事情的影响。因为乔治六六六是从小反复给伊丽莎白灌输的就是你看他这么做啊，导致了我们的宪政危机。实际上仔细想想，这个爱德华他做错了什么呢？他只不过是希望这个英国国教不要插手他个人的婚姻事务而已。那么后来伊丽莎白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或者他直觉上他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直觉上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是超出了这个，起码从政治范围，我们如果仅仅从这个事情影响到大多数人的生活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是超出了这个就是他的伯父所做的事情。但是他一生呢都生活在就或者说他潜意识里他一直有这个阴影，就是我要在这个，这也是英国主流媒体一直去强调的一个事情，就战后啊这个英帝国啊就瓦解了，然后我们从日不落变成了日天天落，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他还能够团结英联邦的这那什么什么什么这些，所以他很伟大啊。这样一个叙事我觉得即便放到今天可能都有很多人不同意，在未来一定会受到更多的挑战啊。但这样一个叙事呢，如果我们结合到这个剧里面看，我是深刻的觉得这些英国政客是极其虚伪的，因为他们动辄就说啊，王室这么做他威胁到了民主。他们没有威胁到民主，他们威胁到最大的是作为代议制政府体制是不是民主的至善形式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不是像首相认为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样一种他们的这样一种政治运作方式也仅仅是最近五六十年来尤其是撒切尔时代以来的结果。
对对对，但是对，我其实没有，就是从来没有去较真过要不要实践某种柏拉图的这种概念中的民主啊，就是这个是无所谓的。我其实就是觉得就是跟着法律来，法律该怎么着就怎么着。那问题来了，就是如果你是查理三世，在这部剧里的查理三世，你会怎么来衡量就是你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 Gigi 你先说。
其实我都会签的那个名就没事了。
OK， 所以你会签对吧？
因为他后面至少在剧里面他就是越来越脱离现实。某部分我觉得他是拿了就是查尔斯在公众上的形象，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不讨好的角色，在英国民众里面，不是政治里面，他就是从来就是大家都不喜欢他。那现在什么样子不知道了，但是部分因为戴安娜，部分因为他的长相等等等等，反正他就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人，就是从就是而且他就是跟一直的大家都觉得他是跟时代完全脱节的，他就是跟英国现在的社会啊、民生啊，就是人关注的事情啊，就是完全没有理解。这不单是因为他的身份的问题，是他本身的人的这个性格的问题。他这不像那个威廉王子，他就是。
但是现在这个潮流已经转回来了，你没觉得吗？就一方面是整个大的这个潮，就是可能思想意识形态在朝保守的方面走。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环境议题，让大家觉得他已经先五十年就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
他就比较先进了。
对，所以他现在其实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一个情况。
但是他作为他就是因为他也是在一个有很多就是媒体可以派到的年代，但是他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就是跟公众的那种交流啊，还是一个很，这不是一个讨好的角色。他
不太同，我就是我自己这个反正不能讲我不同意，我只是说这个和我现在脑子里对他形象的这个估计有一点出入。因为除了那个环境方面之外，我觉得他和卡米拉的这个真爱啊，和这个青梅竹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坚持啊，成为千夫所指之后都还要坚持，然后最后赢得了女王的加持和背书，这个也是另外一种Cinderella 和这个王子的故事，也是有一点动人的，我觉得。所以在我看来，就是说他的这种 就是他的环境主义以及他的这种对爱情的理想主义，然后对自我内心的一种坚持啊，然后再加上他个性中的那种古怪，其实古怪也是英国的文化中的一部分嘛，对吧？我们看王尔德，我们看拜伦，都是古怪的人，查尔斯也是一个古怪的人，然后莎士比亚也是一个古怪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我又觉得啊，他非常潮啊，他是一个很潮的人。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戏里面他绝对是把他那种某一些就是在公众上他不是很会营业的那种态度，然后他的那种理想主义或者是固执，就是把它放大了，但然后就变成最后他已经走下去的话，他就变成有一点像一个李尔王了。他就是已经是他的想法是完全不合他的，
就众叛亲离了，就
就是给自己挖坑了，就是把自己越挖越深，越把自己埋进去了。
是，
但是同时间他也是很对于这个角色是非常同情的，我觉得虽然就是他傻，但是他自己挖坑，但是他写出来的时候，你觉得他这个角色，你看着他做了这么傻事，你会觉得这个编剧肯定是最喜欢他。
所以方照你会怎么做，或者是说马基雅维利会怎么做，就是要达到他的目的。
哦，对，我刚刚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我刚刚好像说错了，因为应该是查尔斯一世被砍了头。
对对对，查尔斯一世被砍头。
我老是说二世，因为二世是流亡的嘛，对吧？就是对对对，所以我先更正一下这个，然后这个对我觉得就是我很同意一帆一个看法，就我觉得查尔斯三世上市。不是上市
IPO
上台了以后他应该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就是我从起码最近几天的这些报道来说啊，另外就是目前大家还沉浸在一种对女王的这种深切的悼念，但这种悼念我相信啊，就是他整体上对 Charles the Third 他是一个加分项，它不是一个减分项。所以我是非常同意，就是说一帆所说的这个，现在查尔斯三世肯定是比如说十年前啊，或者是15年前他的形象要大大的要提高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整体文化也更能够包容他的一些就是一些在这些道德问题上的一些看法和他性格上的一些缺陷，而他的一些这个，其实他的环保是也是非常幼稚的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这个环保啊。但是呢，可能我们今天的这个环保观念呢也是很幼稚的，所以呢，可能在某种层面上，我们也能从他这里找到一些支持和共鸣嘛。啊，所以我是高度同意，
就是说，
你是说
他是比较老庄的这种环保是吧？就是不是依据核能
的，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相信科学的人，
对对对，
他其实特别相信一些我们今天宣传的观念啊，比如说有机食物啊，
是是，
还有这个。这个工匠精神，对吧？其实这个东西它有不有机，任何食物它都是有机的，
是是，
对吧？就是
它是一个，
所以就是说这个
就是比较工美运动的这么一个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不管怎么样吧，我是很赞成，就是他现在就现实中的他现在应该是还是应该是非常，就是大家最后可能也是会以一个就是积极的态度来去拥抱他的这个新的这个统治的。那就回到刚刚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是这个剧里面的这个查尔斯三世，我会怎么样？我想这个毫无疑问，既然你要做了，你就要坚持下去是不是？所有的这些人给你提的意见，那都是这个就是别有用心的呀，对吧？他们都只是在维护他们自己的。我既然是一个圣洁的君主，我就是要像教皇一样把你们都踩在脚下，我既然做了，我就要承受这个众叛亲离啊什么的。而且我就觉得他在最后他也没有就是那么困难，他无非被逼宫不就是两个原因吗？一个是别人告诉他，这还不是他自己的就是调查的结果，就别人告诉他说大家都很支持威廉，大家很不喜欢你。第二个就是他的所有的小孩都跟他说我们不同意你这么一种做法 我们你以后你坚持这么做就见不到我们了，那见不到就见不到呗，有什么好天天见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是作者这个坑挖着填的不太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一个有这种政治勇气的人，走出了这一步的人，他连自己的两个儿子都管不好，而且是两个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完全依附于他的两个人。这因为这个我觉得卡米拉在这个剧里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他跟那个凯特和威廉说，你们只是一个 duke 和 duchess， 对吧，算个屁，他是国 he is king。
他其实就是不够狠，
对对，
他后面做下去，他要走这条路的话，他要更狠才能。
对，我觉得确实方丈提到了一个，就是说一种就是提到教皇啊，就是说这个是，就是说我又是很那个很犯禁的说，我因为语言有点找不到合适的词，就是这种邪教的力量，就是你越邪乎，然后其实你其实有一种更接近于神的力量，就是大家会觉得你怎么可能这么邪乎哈，你还那么坚持，那肯定有一种什么东西在支持着你，其实就是坚持这一个东西啊，就是你自己把谎扯大一点就好了。
就是有一个点，其实我一直看就是不是特别幸福的时候，就是他去否定这个法律议案，他是否的非常肯定，但是当他走到下一步的时候，他就开始犹豫了，他就没有狠狠的后面干下去，就是你说
就这个确实是这个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这么值得反对，这个事情不会是说只有他一个人最后要力挽狂澜，对吧，就会有很多人支持
他，就是
他
的政治手腕不行了，他好像就是不知道他在这个权位他可以有什么资源可以动用，
对，肯定会有很多资源，
这个是挺奇怪的，
啊，对，
对。当然我们是看戏，他只有一个半小时，他没有，他不是一个政治剧，他是一个家庭戏，
对，
但是就是他当他很容易就被那两个首相跟这个工党的这个就是很容易被他们摇动，然后就是跟听了他的话去做了一些事之后，他没有后面跟进去的，这个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奇怪，但是又跑去把那个议会解散了，就是这一下就突然很有劲，然后后面又好像我不知道他是怀疑他自己就是做的事情对不对，还是只是心里觉得这样做，但是后面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这个手腕或者手段去继续扩充他的权利吧。
明白。那我们看一看最后还有没有关于这个剧大家想要补充进来的，因为我们也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了。
没有，就是我觉得可能相比这个剧，我还是认为就是这个就是真正的，第一是真正的这个历史事件，就真正的我们如果真正去看历史上发生的这些宫廷政变的话，它其实都更符合人性，这个剧在某些层面不是特别符合第二个就是真正的英国皇室本身的这个历史，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 The Crown 或者是那些女王觐见这些剧的话他们其实都更好看一些，就是他们会要不就是更艺术啊，要不就是更加真实，反正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限于当时吧，毕竟它是个14年写的一个剧嘛，它还是有很多局限性的，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是有挺大差别的。
对，因为他后来就是不知道1819年的时候在别的国家上演的时候他是有修改的。对，我们也不知道那个版本是什么，也没出版，我们就除了有机会在舞台上看到的人能知道。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挺搞笑的事情，就是这几天不是有一个查尔斯就是跟他那个墨水笔在
是
在决斗的那个短片吧，就是十来秒的。因为当我朋友就是还有好几个人都说你有没有看见到他跟他那支笔在下棋的那种那个短，我是以为大家是讲这套剧里面的查尔斯，因为这套剧里面有很多他签名不签名，拿着那支笔就是在犹豫的 情况、嗯、然后就是我觉得这几部就是现实跟那个戏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卓别林演的《大独裁者》，这里面他那个笔就拿不出来，就一直甩来甩去的，也有很多这种身体剧场的表演、啊、嗯，然后最后想到一个理解这个剧的另外一个角度，可能也是对于作者来说，作者应该有这个意图，他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时代的挽歌，就是说女王以及她的儿子这一代人，他们都是有使命感的，有这种天赋神权的神父不知道叫什么王权，天赋王权的这种使命感，然后但是接替他们的政治家当然就从来就是机会主义者啊，然后以及他们的后代其实是更加的接受了一种把它当成一个工作来做，这个工作的就是有丰厚的收入啊，然后有免费的住房，然后他们也愿意在这个新的这个系统下扮演一个花瓶的角色，就然后其实在内心里查尔斯这一代人是不愿意是比较就是reluctant 吧，怎么讲这个词，就不情愿做，就是走到这一步的，但是可能他的一个悲剧的点就是说这个好像是历史必然的，要不然你就发一个退位照啊，要不然就只能接受这个。 那好，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
嗯，
好呀好呀、
嗯、
谢谢大家参加。 OK 拜拜。哎，吉吉你最后有个什么编辑推荐你跟大家说一下？The Smith，
哦、oh, ，对，就是那个英国乐队的 Smith， 曾经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八十那几年的那首歌，我看看，哎，没写，反正就是他们就是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有一首歌叫The Queen Is Dead，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那个 MV 是由 Derek Jarman 这个电影导演拍的，大家有空可以去听听看看。
好呀。
然后那个好像也是他们的一个唱片，就是一个专辑的名字、
uh-huh.
1986年的唱片的名字、
okay. 好呀，贾曼导演。OK，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膨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Even when we're on a budget we still deserve nice things。Quince is a place to scoop up stunning high-end goods for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They have buttery soft cashmere sweaters starting at $50, luxurious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Get the high-end goods you'll love without the high price tag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style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